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的恩典，也谢谢大家今天能够在下雨天也回到教会来一起来参加敬拜。我曾经跟弟兄姐妹说过，以前我在服事的教会，因为是早上九点半开始聚会的，一到下雨天我们就很担心，弟兄姐妹就很少有机会出席这个礼拜天早上的敬拜。我想我们的整个的信仰好多时候因着各样的事情而动摇的，特别是最近当我们看见这个世界的局势那么的动荡的时候，全部都是一个人在说谎，这个人说是就是，说不是就不是，说应该就应该，说不应该就不应该。我心里面一直在想，到底这个时代是一个怎么样的时代。当我突然间想到他的时候，尤其是最近有一个 YouTube 的一个短片，看到他好像主耶稣一样从天上降临祝福这个世界的时候，我想他是不是圣经里面所讲的敌基督或者是假基督。但无论如何，当我们看见这个时代的局势这样改变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什么地方，这个是挺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的信仰一转歪或者是变质的话，那恐怕我们就很难在这个时代当中继续的为主来做见证，为主来打美好的仗。在我们呢还没有开始之前，我们先把这段时间交托给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是的，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恩待了我们，让我们享受你的恩典的同时，我们更看见你把你的话语给了我们，让我们就这个时候透过你的话语去认识你，透过你的话语来认识你对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个信徒的要求。我们恳求你在这段时间当中，圣灵在我们心里面运行教导我们，当我们打开你的话语来读的时候，圣灵也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进到真理的深处，好让我们深深的体会上帝的心意，摸着上帝要我们所做的事。我们存着感谢的心来领受，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谢谢弟兄姐妹，今天下午的这段时间我们能够在一起来敬拜，也能够在这段时间来一起学习。首先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家是什么，这里我给大家的第一个答案，家是什么呢？家是一个屋顶，再加上一条猪，这个数量单位词应该叫做什么？一只猪是吗？还是一条猪？啊，一头猪，对不起，一头猪，是一头猪。是。从前在整个的中国人的文化当中，家就是一个屋顶加上一头猪。那为什么是一头猪呢？因为猪代表中国的那个的农耕社会的里面是财富，越多猪就使到这一家人的那个财富越增多。有一个有趣的问题，有一次我就问谷歌，我说一头母猪可以生几头小猪，你猜？八头。还有没有更多和更少的？啊，十多，十九还是十一？谷歌给我的答案是十四头。想想吧，弟兄姐妹，十四头猪，一只母猪哈，一头母猪可以生十四头小猪的话，而且是八个月就可以轮一胎，你可以想想，到底如果一头母猪可以生那么多小猪的话，到底这个家到底有多富有？但是到了今天的社会的时候，我们发觉到物质上面的财富并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就是这个家里面到底有没有温暖，这个家里面有没有温馨，这个家里面是不是一面吃饭一面用脚踢来踢去。那这个是今天整个社会在改变的时候的情形。那问题就进一步的来了，这个问题是到底基督徒的家是一个怎么样的家。当然我好多时候我在想，到底我这一个人一生当中有多少个家的时候，我心里面算真的很不容易哦。弟 第一个家是当然我父母的家，第二个家就是当我开始拍拖的时候，开始谈恋爱的时候，还有我女朋友的家。那么之后呢，我就很开心，我就说哎呀好了，不用我的自己父母的家、要走、这个女朋友的家要走，结了婚之后我就是一个家、就是我和我太太的家。后来发现不是，我觉得原来我需要不只是两个家，我需要有三个家，我爸爸的家，我父母的家，他父母的家，加上我们的家。啊，我想这三个家已经够头痛了，还有另外一个哦，就是教会是你的家，就第四个家。我想想看，第四个家已经是很多了。后来我再继续读圣经的时候，发现到，哎，家不只是四个哦，每个基督徒的家有五个家，第五个家是什么？天家。你不要回去哈，要回吗？不是自己决定的哈，回天家的时间是由上帝决定的。所以我在想，当我们讲到这个家的时候呢，我们要怎么样去思想关于家的事情。那我们先今天或者是从今天开始，连续有九堂的时间我们都在讲上帝的家。那么这九堂时间就是从今天开始一直要讲到这个年底啊，讲到十二月去了。那每个月都有一次啊，和大家一起分享上帝的家的这个题目。当我们讲到上帝的家的时候呢，当然我们整个的集中的精神，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从哪里啊，按照什么的程序，按照什么的次序，用这九堂的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神的家、上帝的家这件事情。那刚好当我思想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就翻开了一卷书。我其实翻开这卷书的时候，我不觉得这卷书什么太特别，因为太熟悉了。那么那一次当我翻开这卷书的时候，我就很通常我的习惯就是读书的，就是从第一面看到最后一面，我就快快用速读的方法把这卷书看完。我才发现这卷书原来和上帝的家是有关系的，这卷书就是提摩太前书。所以我这一次呢，就从提摩太前书的这一卷书的里头，用九堂的时间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个上帝的家。当我和大家分享上帝的家的时候呢，第一件事情要讲的就是根基，上帝家的根基在哪里。根基如果不稳的话，那恐怕事情就很糟糕，对吗？那去年三月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一个很奇特的事情发生的，就是在缅甸的中部发生地震，竟然一千多里外的曼谷屋子也会倒塌。我一直想了很久，到底是怎么的问题？那么很多专家也去解释到底是什么的一件事情的时候呢，我想到最重要的就是那个根基的问题。如果根基不稳的话，你建的怎么好，建的怎么堂皇，就像是皇宫一样吧，那么也会倒塌的时候。但是如果你的根基是靠牢，是稳固的话，就像主耶稣所告诉我们的说，就是我们把这个房子盖在磐石上的时候，风吹雨打，冲怎么浪怎么打都好，房屋是存在的啊，是牢靠的。所以今天我和大家一起分享上帝家的根基的时候，就是从这个角度去看，到底这个上帝的家应该是以什么作为基础的。那么在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一节到二十节的时候，就和大家思想到，第一，这个家呢是不能走样的；第二，基督有大能；第三，根基要坚守。和大家分享的这一段的圣经，我们先一起读好不好？第三节到第七节吧。好，请大家一起来。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
曾见一个人就住在尼布所，告诉住那里的人不可传异教，
也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和无穷的家谱，这等事只生辩论，并不发明上帝在信上所立的章程。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爱是从清洁的心和无愧的良心、无为的信心生出来的。有人偏离这些， 凡去讲虚浮的话，想要做教师，就明白自己所讲的、所论定的。好，那在这段经文里面就给我们看见这个基础有两种，一种是假的，一种是真的。所以真的假不了，假的呢也不能当真。那看先看一下，先看一下假的是什么呢？假的就是在第三节的里头给我们看见传异教，还有呢就是荒谬无凭的话语，还有呢无穷的家谱，还有呢给我们看见并不发明上帝在信上所立的章程，意思说这个对于基督徒的信仰是没有意思的，没有帮助的啊。我们还有呢看见这种人他是怎么呢，转讲虚浮的话，第六节，那么他们要做教化师，但是不明白他们所做的是，他们所讲的是什么。这样的基础竟然可以在一个以弗所的教会里面发生的，如果我们翻一翻这个背景的话，我们就大概知道，就是提摩太这个时候是被保罗派到以弗所这个地方去，这个教会去做传道人的。那如果我们在对于以弗所教会呢有一定的认识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以弗所教会并不是一个小的教会，并不是一个小型的教会，一两百人罢了。这个教会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教会来的。那么当保罗派了提摩太去了以弗所做以弗所的传道人的时候呢，我们看见在以弗所书信的里头，保罗劝提摩太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叫他不可以，叫他不要胆怯。那虽然提摩太是一个保罗所栽培出来的学生，要到以弗所教会去服侍的时候呢，我们看见上帝在这件事情上面还是让提摩太有一个胆怯的心，所以保罗就告诉他说不要胆怯，要为着主的缘故，为着信仰的缘故继续的努力。有趣的问题就来了，到底这个时候提摩太他被派去以弗所的时候他几岁？他几岁？初出茅庐的家伙吗？我起初我真的以为他不过是刚刚从神学院毕业出来的。那后来我才发现到有的圣经学者说提摩太这个时候已经超过40岁了，意思就是说提摩太是一个成熟的人，但是保罗竟然劝他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40岁的人还年轻吗？我想也不是了，对吗？可是保罗还是告诉他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所以我们看见当保罗派了提摩太去了以弗所做以弗所教会的传道人的时候，他要保罗要提摩太去分辨到底在这个以弗所教会的里面哪一些是真的，哪一些是假的。保罗告诉他们说，保罗告诉提摩太说，这些假的呢是传异教的。那这里讲的异教不是指其他的宗教，这里讲的异教是指异端，好像似是而非的这种的基督教的教导啊，也不可以听从荒谬无凭的话和无穷的家谱。那么这些人呢，他们是从犹太教出来的，那么有许多在犹太教里面的一些教导，一些的家谱都从这些人的口中一直讲出来。那么讲出来的时候呢，其实并不能够造就人，反而是使到更多的人对于这个信仰呢有很多很多很复杂、很疑惑或者是很迷惑的一些的心态出现在他们的当中。那我们就看见这些人呢，他们都想做教法师，去做教导的工作，但是他们不明白他们教的是什么。那这个就是当时候在以弗所教会里面的情形，就是许多的这一些人混进教会里面来，或者是在教会里面在教会里面成长的人，他们开始在传讲一些的话，传讲一些的教导，完全不符合圣经的教导。然后我们就看见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就提到真正的信仰是什么呢？
第五节说，但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这个爱是从哪里来的呢？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为的信心所生出来的。所以让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什么是真正的信仰。真正的信仰的那个的出发点是在什么地方？这个真正的信仰的出发点是在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还有无为的信心，是从这一个的基础建立起来的。从这个基础建立起来的心是什么呢？就是爱心。所以呢，保罗说命令的总归就是爱。让我们看见整个的信仰的基础是完全建立在这个的信心的上面，而且靠着无愧的良心去把它认同、把它包起来的这个的信心。那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体会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在上帝的面前的信心是一个怎么样的信心？是一个很诚实、对得起我们良心的信仰的信心。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是一个怎么样的信仰？好多时候就在乎我们怎么将它表达出来。好多时候当我们在讲到我们的信仰的时候，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的情况，就是那你一面讲一面怀疑，一面讲一面担心，说话就越来越大声。为什么说话越来越大声呢？因为是 argument weak， 所以 speak louder。 明白这个意思吗？当你对于你的信仰、对于你所讲的话越来越没有信心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就透过你的声量，就希望用你的声量去建立你的信心。不是的，当我们讲到我们的信心的时候，好多时候是从我们最基本的，对我们良心，对我们来说是诚诚实实的表达我们的信仰的。这个信仰的表达是透过爱心去表达的。这里讲的爱心呢是什么呢？当然我们讲到爱心的时候，好多时候我们就会说我们是爱上帝的心，然后我们才爱人的心。那的确也是这个样子的。如果你的信心是一个 无为、啊、或者是没有偏差的诚实的信仰的话，你的信仰对于上帝是可以在上帝的面前坦然的面对你的上帝。而且另外一方面，你的信心如果真的是诚实的信心的话，你在别人的当中的时候，你就会带着一个很诚实的心和别人交往，也不至于在那边闪闪烁烁的把你的话讲来讲去，好像是又好像不是的那个样子。亲爱弟兄姐妹，这让我们发觉到在我们的整个信仰的当中，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对于我们的信仰信的真不真。如果我们对于我们的信仰信的不真的话，好多时候我们就会有闪闪烁烁的那种的表达的方式。但是什么时候你对于你信仰是真实的话，你就不会整天去抓你的头，去捏捏你的鼻子啊，这种的表达的方式出来。弟兄姐妹，到底你对你的信仰是真还是假？这很值得我们去反省的。我们信什么？其实基督徒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信什么？刚才我们听到智光长老所提到的，就是哥林陀前书第十五章。那么这整个四月份给我们看见是主耶稣基督的死和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如果我们对于我们所相信的主耶稣到底有没有复活成为一个很大的疑问的话，那这就是我们的致命伤。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相信死了的耶稣变成或者是转成一位复活的主。除非我们对于我们的信仰，对我们所相信的主，我们诚诚实实的在上帝的面前承认他死过他也复活了，不然的话我们这个信仰真的和别的宗教没有什么太大的分别的。你说其他的宗教 的这个创始人他们死了啊，你所相信的我所相信的主耶稣也死了对吗？他也死在十字架上，圣经里面很明确的记载他断了气。那如果主耶稣只是断了气然后就没有的话，那恐怕我们的信仰就来到一个地步和别的宗教没有太大的分别。 然而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确确实实的告诉我们，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主耶稣的复活表明了什么？主耶稣的复活，如果我们回头去看这个罗马书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的看见主耶稣的复活是显明了上帝的大能。如果不是上帝的大能，主耶稣不可能从死里复活的。当然有人说，其中当然包括了，因为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他死里复活。但是如果上帝的大能不在主耶稣基督这个已经死了埋葬了的身上去产生大能的话，那恐怕我们就没有办法去体会这个救恩到底有多宝贵。主耶稣基督死，当然他成就了救恩，但是如果这个救恩没有因为主耶稣基督复活的关系使他能够彰显到一个地步是看见上帝的大能，那恐怕我们今天所信的，我们就是信一套的东西罢了。然而主耶稣基督因为他从死里复活，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信仰不再是一套的什么东西，这个信仰是从上帝而来的这个启示，让我们切切实实的了解到我们所得着的这个救恩完全是由上帝那里来的。求主帮助我们在这个上帝的家的根基上面呢，我们的教会不至于走样。第二，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呢，我们看见这个福音的大能，基督大有能力的。那我先读这一段吧。我感谢那给我力量的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因他与我有忠心，派我服侍他。我从前是亵渎上帝的，逼迫人的，辱骂人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并且我主的恩是格外丰盛，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十五节说，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罪魁。我们看见保罗去怎么样形容这位耶稣呢？我们看见第一，十二节里面告诉我们说，保罗他所相信的所传扬的耶稣是主基督耶稣。然后我们看见什么呢？在第十四节里头，使我在基督耶稣里有信心和爱心。第十五节说基督耶稣降世。这里看见的保罗在称呼主耶稣的时候，他不单单只用主耶稣或者用耶稣基督，他用什么来称呼这位从死里复活的主呢？他说是基督耶稣。我想我曾经跟大家去分享过，我不晓得会不会啰嗦一点跟大家再重复这件事情。基督耶稣和耶稣基督是有分别的。当然我也说过，唐崇荣在笑我，当我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笑我，他说基督耶稣和耶稣基督当然是同一个人啦。我也知道主耶稣他的名字叫做基督耶稣，他的称呼也叫做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和基督耶稣是同一个人，我知道。但是在希腊人的称呼的当中，那个前面的是最重要的，前面的一个表达是重要的。这里讲前面的表达是什么呢？三次给我们看见是基督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什么意思？基督就是犹太人他们所相信的弥赛亚的希腊文的表达的方式，意思说他就是上帝特别特别派来的那一位 The only messenger。 让我们体会到我们原来所相信的这位耶稣基督是一位怎么样的主呢？他是上帝特别派来，特别选召派来到这个地上的这一位基督。他是带着一个荣耀的身份，特别是当我们进到以后这个启示录的时候，我们更体会到这位基督他荣耀的降临的时候，圣经怎么样去形容他呢？圣经说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位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做什么？他的工作 就是以耶稣的身份来到这个世界，为要拯救世上的人。所以我们体会到，当保罗讲到基督耶稣和基督和耶稣基督的时候，也许你觉得哎呀没有什么分别了，但是实际上面保罗当他在表达的时候，却给我们看见他整个的表达的当中，使我们看见到底主耶稣的身份是一个怎么样的身份。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位主耶稣他荣耀的身份 从天上他放下了，然后他来到这个世界降世为要拯救我们这些罪人。各位弟兄姐妹，你体会到了吗？体会到耶稣基督他的特别的恩典吗？耶稣基督这位钉在十字架上的主，他竟然是上帝特别特别派来做人类救赎主的那一位弥赛亚。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看见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晓得保罗在这里讲了一个很重的一件事情，就是你的信仰的定点在什么地方。前面我们看到命令的总归就是爱，但是在这里呢，我们看见保罗以他自己的生命作为见证，证明什么呢？证明他是一个，他本来是一个罪魁，但是他竟然蒙了何等大的恩典，因为是基督耶稣降世的关系。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你看到他的名字，他的那个称呼在转变的，是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的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到了十七节，他就从心里面发出一个赞美的声音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去看保罗的时候，特别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见什么呢？前面我们看见保罗说教会不可以走样，教会不能够随从那些假的那些异端的去进行，要总要持守。在这个持守的当中，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所持守的是什么。这里我们看见保罗所持守的就是基督耶稣这位降世到这个世界来的那个救恩。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整个信仰离开了救恩，离开了我们的主的救恩的时候，你想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我常常在想，如果我们的教会离开了这个救恩，离开了主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这个救恩，我们这个教会很容易的成为另外一个 C for church and C for club， 成为一个俱乐部，你说是不是？如果我们的整个教会没有了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当中作为这一主的话，那恐怕你和其他的 club、 其他的俱乐部、其他的 community center 呢，就没有分别的 community center 或者是 club 里面，你会常常一大进大门的时候，你看见什么？你看见两个像，一个是总统，一个是总统夫人的像。但是在教会的里头，你看见的是什么？你看见的应该是主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很清楚的了解到，教会和其他的俱乐部和其他的什么社团有所分别的。我们在教会的里头，你永远要认定这位主耶稣是你的侍奉，是你敬拜的对象。我不晓得有没有跟弟兄姐妹讲过一个笑话，这个笑话就是一天那位做主席的人去到乡下去拜访教会，他看到教会的时候，他说哎，为什么教会里面就一个十字架？他就问当地的传道人，为什么就一个十字架啊？当地的传道人就很客气地告诉这位做主席的说啊，那个十字架是纪念主耶稣基督的，就是我们信仰的中心。哎，他就说为什么不在十字架的两边也挂上十字架，一个代表我，一个代表是从前的主席啊。教会的牧师、教会的传道人心里面就不懂得怎么回答他的问题才好，但是他突然间心里默默在祷告的时候，他说主席，旁边的这两个十字架哦，不是给你，也不是给从前的那个主席的，这两个十字架是给两个强盗的。 明白了吗？原来整个的信仰的中心是那位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的主耶稣。这位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使我们的信，使我们的信仰，使我们的信心，使我们的侍奉就不至于突然。这个是我们今天在主的面前我们必须要持守的一件事情。当保罗说他是罪魁的时候，表示他不是一个好人，他曾经是一个反对耶稣基督的人，然而他却是蒙了何等大的怜悯。他说我还蒙了怜悯，关键不是他改变他自己，而是上帝怜悯他。而且让我们看见在第十五节里面那个整个的福音的核心是什么，是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保罗还三番四次的说他是一个罪魁，让我们体会到整个的信仰当中，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对于上帝家里面的每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来说，我们所相信的是这位曾经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的主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倒是很认真的要问大家一句话，坐在这里的弟兄姐妹们，你说你已经洗礼了对吗？你说你已经受洗了对吗？但是请问一下，你的心里面有没有真正实实的相信你所认的这位耶稣基督是一位在你心里面又真又活的主？他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生活的里面，能不能透过你的生命，透过你的生活将他表达出来，当他将他显明出来，说我这个人在上帝的面前是上帝是蒙上帝的恩典，蒙上帝拯救的人。这是我很认真的跟弟兄姐妹说的一句话。我真的很怕在我们教会的当中，我们对于主耶稣基督的认定，对于主耶稣基督的任性啊，还不是到了一个地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可以告诉别人说，我就是一个基督徒，我不用在胸口挂一个十字架，我也不用穿着福音的背心去表达我的信仰，我乃是在我的生命，在我的生活的里面去彰显了耶稣基督的恩典。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深深的体会到我们的整个信仰的基础是什么呢？是主耶稣基督救恩的大能。第三，当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我们既然认定了我们的主是我们信仰的中心，也认定了我们要表达的是透过爱心去表达我们信仰的时候，现在来了第十六节到第十七节里面，就到十六节到第二十节的里面就告诉我们，我们对于这个信仰要坚定的去持守。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来，我儿提摩太，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了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了一般。其中有徐米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放毒了。那弟兄姐妹，这里告诉我们教会是什么？这个家其实不是安全区来的，不是一个舒适圈。我们进到教会里面来的时候，其实这个教会还是会有问题的。这个问题是什么呢？这个问题是有人对于信心不持守的时候的那个的结果，就是这个教会会面对挑战。今天我们看见在新加坡许多许多的教会，不论它是大型的、巨型的、霸型的，或者是小小的教会，重要的就是我们这个教会这样的一个教会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对于真理的持守到了一个什么的地步。我记得2019年，当我初次得到银河兄的邀请说进来家东福音堂的时候呢，我心里面所想到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家东福音堂这个堂会是不是一个真的持守上帝真理的教会。 这个教会是不是持守上帝真理的教会？如果不是的话，那倒不如我到别的地方去。但是我跟大家在一起的时候，我越来越深的去体会到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这个教会是对于上帝的教，上帝的教导，对于上帝的话语，对于真理的教导，是一个持守到底的教会。虽然我们说不上对于上帝的真理有全面的认识，全面的了解，全面的明白，我们说不上，然而我们对于真理的那个认真的态度，却使到我很深的体会到，我可以在这个教会的里面能够和弟兄姐妹一起配搭，一起敬拜，一起侍奉。这是2019年，当我前几天再回头去看我的一些的记录的时候，我就发觉到这个教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教会。这几天我换了一个新的杯子，这个杯子呢是去年是吗？2014年给的杯子，2024年给的那个杯子，你还记得杯子上面写什么吗？你还记得杯子上面有四个大大的红字，写什么？四个字，与主同行。我不晓得为什么这个杯子呢是与主同行四个大字，而且四个大字写的那么大。后来一个姐妹告诉我说，与主同行加上那个杯是与主同行一辈子，明白了吗？你不要拿那个杯就是拿了喝茶就算了，你要知道它里面的含义是什么。亲爱弟兄姐妹，这真的是让我们体会到这个教会是与主同行一辈子的教会。当我们还有生之年在这个世上的时候，我们真的将我们的生命献给我们的主，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教会是持守真理的教会，这个教会是绝对不能在我们的手上让它走样的一个教会。求主教导我们，帮助我们。根基是纯正的福音，根基是生命的改变，根基是需要我们每个人每一位弟兄姐妹去持守的。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低头祷告。是的，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恭敬地将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我们算得什么？就像保罗所说的，我们是一个罪魁。虽然看起来我们好像是端端正正，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是被主所鉴察的。因此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想到过去的时候，我们在你的面前俯伏下拜，因为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拯救了我们，使我们脱离了罪恶的捆绑，使我们不再沉沦在这个罪恶的过犯当中。我们是蒙了何等大的恩典，全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救恩的拯救。我们今天活着，并且能够在这个的教会当中，在上帝的家里面和其他弟兄姐妹一起交往，一起团契，一起交流，一起配搭，一起侍奉，一起敬拜的时候，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个教会真的是一个蒙恩蒙福的教会。让我们知道我们蒙恩蒙福的底线，最基础的根基，就是我们以上帝的话语作为我们 相交，作为我们团契的基础。愿主你向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施恩，奉靠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谢谢弟兄姐妹。